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如果您在加州的话，那么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哈，在过去这几个月里边呢，您的电费啊，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如果您没注意的话，你稍微看一下，因为我已经注意到了，我家的电费已经涨了很多了啊。这个，我怎么好像感觉涨了不止50%啊？是因为天气的原因突然开冷气多了呢，还是整个的都在调？
不是啦，人家你家房子大嘛，用电多嘛，
也不是这回事儿啊。就是说，
当然我是开玩笑，我电费也涨了。
对，所有的人的电费都在涨，而且如果你涨的话也别太难过，原因是像涨电的这个地方啊，它不止加州啊，全美国都在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电价为什么会涨，它是由哪些部分构成的，然后有什么办法可以省点电。
这事儿啊，真的是一个挺有趣的现象，因为我们老百姓呢，在生活的当中有很多事情不去问。我们常开玩笑说，番茄是几月份生长的早都不知道了，因为一年365天天天可以拿到番茄，天天可以拿到葡萄，天天可以买到西瓜，对不
对？
我们早都不记得什么水果什么蔬菜在什么季节生长了。其实电费也是这样，这些都是我们不应该注意的，因为如果它控制在某一个价格之内，我们也知道这电费你肯定得付嘛，这不是免费的。顺便说一下，所有的电力公司或者说是绝大多数的电力公司都不是慈善机构，都不是非盈利机构，他们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盈利，这一点一点错误都没有，而且这一点政府了解得非常清楚。这就产生了政府和电力公司的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就是政府想控制电费，但是他也得让电力公司盈利。这个呢就引发出很多的头绪来，这个头绪就在于电费。现在我们知道全美国的电费的增长是比通货膨胀高的，通货膨胀你比如说是在3%的时候，是最近了哈，它是4.9%，这就不对了，你知道那这个不对了，因为你必须得跟上通货膨胀，也就是说我们的收入在这方面如果支出没有涨的话，那么这个就等于把我们的收入啊吃掉了一大口，这个电费。那什么东西导致电费贵呢？就要回答这个问题，电是哪儿来的，知道吗？它不是凭空这么从无到有的，是从无到有，但不是一个凭空这么发生的，它是发电发出来的。发电是怎么发出来的？很大的程度上靠的是天然气，靠的是风力，靠的是太阳能，靠的是水力，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是这么来的。那么当发电的这个过程没有办法把费用降下来的时候，当通货膨胀发生的时候，当对电力的需求增加的时候，咱们也不用说别人，就问问我们自己，家里用电的东西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对不对？你家多了，他家多了，全都多了，那么这个又是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叫做极端的天气，包括咱们就说南加州，在过去的一个月天天100度啊，我这开玩笑啊，就是天天给我们的感觉是100度，那每天下班一回到那个车上，那个车简直就是一个大烤箱啊，再一发动一看，什么95度什么之类的，回家以后门也不能开，窗户也不能开，冷气赶紧开啊，知道吗？所以都是这样的问题，就导致这个电费呢高居不下。所以我们今天来一条一条的来看，电费贵跟你在开车的时候看到那个高压电线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跟你那个发电厂有什么关系？跟极端的天气有什么关系？跟你家里面洗衣机有什么关系？跟你们家里用电的习惯有什么关系？如果你注意听的话，今天可以帮你省很多钱啊，因为有一些东西你要知道的话，真的你的电费会减少。
当然也有人，你可能也听说了啊，说这个现在用清洁能源，用这个太阳能啊什么的，把这些能源加入到电网里头， 就会贵啊，因为这个要需要新的这个电网的输配电的这个系统啊等等设备啊等等。这个呢在有些州是这样子的，包括在加州也算啊，但是呢在大部分的州并不是这样，原因是大部分的州没有进行这方面的改造啊，就是说因为使用清洁能源的话，在加州现在还有麻州吧，大概已经超过20%了，可是问题在中西部的大部分的州，在南部的大部分的州他们还没有开始做这方面的过渡啊，所以呢没有投资这个新的这个输电配备的这个设备啊，那他就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嘛，也就没有这方面的花费，那就是主要是天然气的价格，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啊，天然气价格涨幅比较大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电费发电的这个成本就高了，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输配电的这个系统啊，它确实是要是更新换代的话呢，它是要有大量的投资的。那这些投资显然要分成若干年，要加在电费里边，要转嫁到这个消费者的身上去。否则的话，人家电力公司就如果收不回这部分的成本的话，他就不去投资了。所以呢，他必须投资新的设备的时候呢，您就指望着您的这个电费啊肯定会涨，而且通货膨胀即使是在未来出现下降的话，电费也不会出现下降。原因是他的投资已经做了。所以呢，这个呢，要分期的，每年的都要从这个消费者身上、用户身上收回来。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说到这个，咱们先插入一点省电的小的知识哈。美国的电费呢，各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只说加州，它有两个收费的方法，曾经呢叫 tiered rate，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月费，就是。你家的电按月，它就是跟你几点钟什么使用什么的没关系，是按月收费。比如说这个电费怎么算上，你不是电表吗？
对
啊，按照这就算就行了，就按月收费。现在改成什么呢？改成 time of use rate， 叫什么的使用时间收费。哦，原来这时间是这个表啊，一格一格走，价值不相等啊。
当然，
对，它不是说每走一格多少多少钱，它是说几点到几点，对不起，这时间呢，那一格就比另外的那一格贵，它是这样的了，现在变成这么收费了。那么几点到几点贵呢？下午四点到晚上九点，
刚好是你用电的时候。
对，所以这个里面告诉大家，你要想省电的话，请记住，我至少是加州了啊，这个时间。下午四点到九点，一个礼拜七天都是这样啊，跟礼拜几没关系。如果你要洗衣服，比如说对吧，那烘干机是很费电的，就是回避这段时间。还有就是很多人有这习惯，大白天开着灯啊什么之类，我就是这意思啊，就是说各种使用电的该关的能关的都在这个时间关一关，这是一个大的耗电。有一个东西就是你家的冷气，这个冷气我不知道你家是怎么样啊？我呢是78，
啊，你定的78，
非常舒服。78已经非常舒服，绝对的是一个很适合的这个。而这个呀，这个用咱东北话省老鼻子了，比你放的72啊，或者什么69什么之类的，省多了。
当然会省很多，当然会省很多。但是呢，就说没办法，因为你四点钟一般都是
小
孩子下班，小孩子放学嘛，然后五六点钟，大人下班回家，那这时候用电量是比较大，大家都要开冷气啊，所以
但是你没必要在这个时候洗衣服吧？
对，
比如说
洗
对对
衣服你可以晚点洗，那如果电动汽车的话，你可以晚上去充电，然后我不用电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是建议你最好把那个把插销都拔掉啊，所以这样的话可以省点电。顺便再补充一下，就是刚才钟迅说的那个 tier 这个电费呢，它是这样子，它是总量按量来收不同的费用。你比如说，你如果用了100瓦，咱们就简单说，
100瓦
是一度是一毛钱，你超过100瓦的那个第200瓦的时候，对不起，就变1.5毛了。 如果你超过200瓦，你变成用到300瓦了。我只随便举例啊。
哦，这个就叫做阶梯式收费。
对对，阶梯式的收费，
啊、
你它就让你越省电，越少用电，越便宜。
嗯。
用的越多，你到最后那个超过的部分，那就可能是很高的一个价钱，就是奖励你少用电。但是现在呢，光靠那个看来不行，于是现在就按时段分电，因为大家都在用电的时候呢，它那个发电啊，有的时候会供不应求，所以呢，他就想最好是分配一下。我发电厂不能停机啊，他不是说哦，我需要的时候我就多发点，不需要的时候就少发点，它不是这个概念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如果发电量不够，但是需求很大的时候，那加州就要从其他的州看看能不能买电过来哈。所以这个里头就是涉及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了，配电方面就比较复杂了。所以呢，他在用这个平衡的办法，这个大家用电少的时候，我鼓励你多用；大家多用电的时候，您最好就少用点。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加州啊，其实包括美国啊，大部分的州现在电费啊都在上涨，而且上涨的幅度很大啊，所以呢这个就引起了民众的担忧了。因为每个月如果是碰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好几百块钱啊，一个月好几百块钱的这个电费，付的有点心疼啊。但是呢这个没办法，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加州呢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加州的除了这个电费贵的另外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有好几次在以前啊，有好几次的山林野火啊，被查出来是那个输电线路，就是高压电线断了以后引发的火花所造成的。所以这个呢让这个电力公司赔了不少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就要更新他们的这个设备以及这个线路啊，这样的话有大笔的投资，投资完了以后当然要从消费者身上，要从用户的身上拿回去嘛，所以收回去这个投资，于是这个呢就变成就等于是就看到我们的电费上涨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再加上现在这个电力公司怕造成这样的野火，造成这样的损失，所以一旦有野火警报，说是这个焚风来了，然后有可能这个干枯的这个野草可能会燃烧啊什么的，那他们就采取一些预防性的措施，比如说某些地区就开始断电了，就我就不供电了，这样的话就不会有火花，就不会造成这个火灾了，所以呢这个也是另外的一个原因。
我看一下这个统计数字呢，我们加州的平均的电费是185啊，在现在这个确实是有点高了。那从这个情况我们了解到，哦，原来电力公司呢是有权来调整自己的价钱的。那谁管电力公司呢？那我们都知道各个地方都有所谓电力局嘛，这就是政府机构来监管这些电力公司。每一年的时候，电力公司他们在预算财政年度的时候会向政府提供一个预算报告，他要告诉政府在接下来的一年我们要更新这些设备，我们要维修那些线路等等，同时呢在这个投资了以后我们要有一个投资后的回报率，基本上是在10%左右，而且投资不错呀，
嗯，
要么一个投资能拿回10%来，那这10%的盈利是哪来的呢？那不就是电费吗？所以他把这个报表递上去，基本上没有什么重大的原因的话，政府都会批准啊。多少年来都是这样，就给你一个差不多10%左右的盈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在过去的10年当中，加州有三大电力公司，你住在圣地亚哥有圣地亚哥的，对不对？
对。
北加州有北加州的，然后我们这边有我们这边爱迪生啊电力公司等等。在过去10年呢，它是缓步的成长，我们的电费已经涨了111%了啊！这三大电力公司一直是坚持这样，这个涨说再降下来的可能已经没有了，
嗯，
就它就是持续的会增长，就是因为刚才上述说的这些原因，以及呢，现在责怪到咱们说全美国的啊，就是一些电力公司拒绝更新他们的叫可再生能源吧，干净能源。他们还是使用石油燃料、化学燃料，叫化石燃料。
对，因为贵嘛，啊，它这个投资比较贵。
但是你这个下去以后，长远的看省钱呢？
对，可是问题，谁也不愿意为了长远的利益损失现在的利益哈。很多人大概都是这个样子，除非被逼无奈，除非有法律规定说是，比如说加州到几几几几年，这个清洁能源要占到能源的总数的30%、50%，那么这个电力公司什么的大概就会考虑必须要逐步的开始完成这些事情了哈。至于省电的方法，其实大家都知道，都是一些常识的东西啊。一个就是中讯说的，把那个温度计设定在78度，这个恒温的话，这个可以省一些钱。另外一个办法呢，我看也挺有意思。他说你不要等到你下班的时候4点回去，屋里头很热，像烤箱一样，你再开那个冷气。
对，
你可以把门窗全部关上，把你那个窗帘或者是你有那个 shade 给它拉下来。
是早晨。
早晨把
早晨关上。
关上，然后把那个就是在电费比较低的情况之下，你先开一下空调，把家里的温度降下来。这样的话，如果你的这个保温的设施比较好，你家里头保温的条件比较好的话，那到下午你回去的时候还不会太热啊。所以呢，这又是另外一个办法。再有一个办法呢，我以前都没想到，什么笔记本电脑啊、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充电，居然也要耗费不少电力呢。他是说最好在3点，就是下午3点之前，或者是晚上9点之后去充电去，这样的话电费稍微便宜一点。没想到这种小的东西还耗费不少电啊。最后呢，就是刚才说了，这个烘衣机不是费电吗？那现在太阳很好，如果你家里头有后院的话，那洗了衣服以后在太阳下面晒晒吧，